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哎，我是姚记。蒙哥你好，
欢迎你回来归队。
现在你看这很热闹，我都赶紧过来凑凑热闹。
小贝最近还是忙得很，再给他放次假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是星期四，照说是讲家庭伦理，对不对？但是小贝不在节目上，就没人逼着我问。但是我们大致是讲到这个，哎，摩西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
这也是热闹的地方啊，我也很愿意来。赶紧过来凑一凑。嗯，
说的也是奇怪啊，我说这个耶和华上帝啊，你看当初亚伯拉罕呐、以撒、雅各啊，一直到约瑟，这四代这一家子呢跟他有很亲密的来往，然后约瑟下了埃及，那么雅各呢也死在埃及，一家70人就下去了。
哎，
过了几百年之后呢，哦，他们人数很多，你知道以色列特别会生嘛。
哎，
在那个地方沦为奴隶，那现在呢耶和华决定要把他们领出来。
嗯，
照说这件事情很简单嘛。啊，我放了个东西在你家，这东西自己生利息。
连本带息取出来就行了。
对吧，我就取出来就好了嘛。
嗯，
是不是你说埃及人对以色列人不好，哎，这个。那肯定也是以色列人自找有一部分，对不对？这很难讲的。
对，
你看这么多人都不喜欢犹太人，对不对？
对，埃及人也不喜欢犹太人嘛。
他们又不跟人家通婚啊，他们呢又放羊，埃及人本来就不喜欢放羊的人。
对，
现在又生了那么一大窝子。
哎，你说当初这个约瑟干嘛一定要叫他的这个弟兄们讲他一定是要放羊的？
这个我都没研究。
你说我们像这个到美国来，你都总得跟美国人认同一下，对吧？
嗯，
中国菜嘛，我们就在自己家吃就算了，是吧？
这个在国内的人不晓得，在国外的人就晓得，美国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中国人，一种是印度人。韩国人也够巧的。
嗯，韩国人那个菜也是蒜
味道
什么东西很重。嗯，
对
嗯，
因为大家都吃午餐嘛啊。
嗯，
那么这些外国来的人都比较节省一点。
对，
美国人呢，喜欢到他们的这个
餐馆去吃啊。
哎，或者他们的这个三明治店呢，在办公大楼里边的食堂去吃。
对，
中国人喜欢把昨天的剩菜呢包一包，
对，
带来啊，
带个便当就上班去了 啊。
对，但是你总得用这个微波炉把它热一热。呜，哦，这一热就不得了。整个走廊都是味道。
你家吃的什么，我家吃的什么，我们不用看，一闻就差不多了。
对呀，一闻就知道这层楼有没有老钟，那美国人是很怕这东西的。那这个当初约瑟为什么要这样子，他不入境问俗啊，恐怕还是要从比较属灵的这个角度来明白这件事情。
嗯，
因为首先约瑟死的时候知道他们将来一定要回到迦南。
没错，
是不是？那他们在迦南从祖宗亚伯拉罕一直传下来都是牧羊，因为你这个地方不能买地，你是搭帐篷啊。
嗯，
对不对啊？逐水草而居，搭帐篷的放牧群羊。那这个呢，尤其埃及人这么厌恶啊，那从现在的犹太人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特别特别知道怎么样在一个寄居的社会里面能够求生存。
嗯，怪不得今天这个犹太人到哪个社会他都能生存得很好。
哎，你不要的我要，你做不来的我做。
对对，
而且我们做得很好。那这个有点像中国人哈。
嗯，
你看在美国的社会也是这样，中国人是干什么？中国人就是开餐馆。
对，
是不是？那韩国人干什么？韩国人开水果行啊。
开杂货铺。
对。那他们说希腊人干什么？很多希腊人开加油站
啊，
这个有讲究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每一族的人呐，他们在这里，他们都有自己那个独到的行业。
对、
啊、
跟老鼠拖耗子一拖一大群，全是干这个的。
对对 对, 对, 对、嗯。那既然我们干得好，我们干得多，这个事情就成了我们垄断的。
嗯、
埃及人呢、啊，那在当初应该是相当娇生惯养，凡是这种强国的人呢、啊。嗯，你不要以为因为他们很勤奋呐、啊，民族性很强啊、
嗯，
智商很高啊，所以才成为强国、
嗯。
起初也许是这样，他一旦成为强国之后，很多事儿他们是不做的。
对，有些事他不干了。嗯，
这个不干的事呢，就请廉价劳工了。
对，
啊，
这个法老当初就是叫问雅各，你有什么能人能够放羊的，给我找几个来。
对对对，那不正中下怀吗？我们本来就是放羊的。
嗯，
像我们教会要是现在有个西北来的啊，回民呢、啊，那会做羊肉串，那大家就是不是很好吗？
对，专门找他烤。
对呀、啊，他每次要是打野外，要是去 picnic，、嗯、那就
这是招牌啊，那招牌。
对啊，这个招牌你要是拿来谋生的话，那不随便放掉的。
对对对，
尤其他们祖先就是这样啊，曾经在迦南就一直是放牧，他没有理由去改呀、啊，这一改呢就。安定下来，这一安定下来就与当地的居民就同化了。
嗯，
这个就麻烦，因为约瑟临死的时候知道有一天神要把你们从这里领上去，领到哪里呢？领回他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
嗯、
啊。
这个约瑟是相当有远见，他就是知道不能跟埃及人混在一起。
对，他这个人显然是非常了不得的。不过你再能干的祖先呢，也不能够保证你的后代怎么样。
嗯，
那当然，圣经说后来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来啊、
嗯，
以色列人呢就沦为奴工。虽然如此啊，嗯、这个奴工固然很可怜，可是你看像今天在美国打工的这个老莫，
嗯
啊或者有一些外来的移民呐、啊、难民呐、啊，有的工作是美国本地人不做的，比如说屠宰场，
对吧？
这、
嗯、
是最苦的工作，最容易出危险的工作，都是外来的移民在做的。
嗯嗯，
还有在农场里面、啊、我们在中国店买菜买得很开心呐、
啊、嗯
哟，现在这个需求量这么大，他们在农场里面那都还是这个人力这样子一排一排的，像从前黑奴捡棉花这样子。
对，那个蔬菜它是必须要有人工的，你机器没法弄。嗯，
对呀、啊、一颗一颗白菜给你扒起来，这后面显然是有督工的，那这常常都是最可怜的劳工。可是这个最可怜的劳工啊，对他们来说还是个生活啊。
对对，
固然他们做工做得很苦，可是能够让他们养活这么多的老婆孩子不简单。
不容易也不容易，这么多的人口不容易的事情、嗯、
对嘛。所以你说来说去，这个上帝的这里有点不太够意思。
嗯
啊，我们待你不好吗？当初待你不错，哎，对吧？当初你的子民到我们这来寄居啊，尽管都是您老先生动的手脚啊，约瑟当了宰相，
嗯，
对，可是埃及跟他很合作啊。那今天你要把这我们整批的廉价劳工，我们的经济基础的劳动力全部一下子撤走，
嗯，
那你撤就撤吧，
嗯。
你干嘛跟我找麻烦？干嘛一定要刑罚，一定要惩罚埃及呢？
是啊，我们读的圣经读到这里，也确实觉得神很不够意思，还要用这么多灾来折腾这个埃及人呢、
啊？对啊，那你要罚你就罚，对不对？你要打手心就打手心、
嗯，
你干嘛就一次一次的，还要使法老硬了心？
嗯，
对吧？你是折磨人吗？是有虐待狂吗？那这些问题你不问则已啊、嗯、你既然问出来就一定要去里面找到答案、嗯、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认识的主呢是一个大有恩慈的主，他之所以要做这些事情肯定有他的原因。
嗯，哎，我常听人讲啊哈，
嗯，
他说这个因为用这些灾的话都是有原因的哈，
嗯，
他说这个像青蛙呀哈，这个苍蝇啊，因为埃及是个多神的，对吧？
嗯，
他说这个都是他们的神把他兴起来，但这样讲我觉得也有点奇怪，那你这个冰雹怎么办呢、啊？
其实这些答案都在圣经里面。
嗯，
我们上次和大家一起读了头三个灾，如果不算那个蛇把法老的蛇吞掉啊，如果不算那个的话，嗯、这是头三个灾。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种的读法，常常我们读圣经如果找不出什么答案来，那你就去找那个最大最大的啊，从那个最明显的不会错的地方开始去思想呢，你多少就能够抓到一点诀窍啊。有的事情我们是晓得的，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叫做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啊， 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呢，也就是读着预言；当我们在读过去的时候呢，也就是在读今天。
啊，您的意思上是说，读以前的历史跟读现在是一样的读法？
对，因为神使已过的事情嘛，圣经里面都是一些已经过了的事情，可是他重新再来啊，那这些记载以及神所做的事情，一定跟我们今天有关系，也跟世界的未来有关系，对不对？你看每年春夏秋冬都是一样的嘛，绕来绕去，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
啊。
那个时候特别要刑罚埃及，那是为了要将来的人能够明白神到底怎么做事，神要做什么事。那所说将来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啊。
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读。
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读，这些事情肯定可以对照在一起啊，肯定可以对照在一起。那怎么个去入手法呢？你先把这十个灾呀，神所做的事情呢，像我们小学生算算数一样，你先按着秩序排起来也好，按着事件的严重性放在一起也好，很快就能够看出来了。因为最后一个灾是什么？
您说灭长子之灾之前吗？
灭长子之灾严格的说其实不能算是最后一个灾。
对，
那最后一个灾应该是法老和他的军长全部都被灭在红海里面了。
哦，你说那个灾啊？
对，那是个大灾。
那大灾啊。
那个灾之前呢，神把埃及从法老到奴婢，凡是家里面无论是人是牲畜，头生的都给你击杀了。
没有一家不死人的。
没一家不死人的。埃及地哭啊，埃及人吓坏了，说赶快走啊，我们都要死了。在那个灾之前呢，又有所谓的黑暗之灾
。
所以你看，这个是每况愈下，越来越严重。这个所带来的结局就是黑暗、死亡、永远的沉沦。
你这样一排还是很有秩序的哈。
它是很有秩序的啊。那你这么一排，那就晓得哦，这个就是将来神要做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那您说这个前面几灾也可以这样排咯？
大概可以排得出来啊。肯定可以排得出来。我们上次讲了三个灾，头三个灾啊，我们现在就是暂时把那个摩西的杖吞掉，法老术士的杖，那个不算一个灾，那个算是一个基础啊。根本上神告诉我们说，他的全能要吞灭这个世界的全能啊，他要胜过这个世界。当他开始做工的时候呢，头三样上次说了，一个是埃及的这个水源啊，埃及的河啊，都败坏了，都腥臭了。因为本来是生命的水呢，变成死亡的水。这是审判开始了。
腥臭的。
对，都变成血了。都变成血了。他们生命的源头啊，出了问题了。
坏掉了。
然后呢，神说我要用青蛙糟蹋你的四境啊。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地方啊，从团面盆啊到炉灶啊到宫殿啊卧房啊，到处都是青蛙，
全给糟蹋了。
上来遮满了埃及地，等青蛙死了之后全地都腥臭。然后呢又有狮子盯着他们，肯定是哇哇乱叫的。那我们上次也说，这三个灾呢看起来好像呢以色列人呢也和他们在一块儿，
对吧？好像没有说明显的说，因为到后来才说以色列的地方确实没有这样的灾。
对，那就让我们想起来了，神当初借着大洪水审判世界的时候，他就说了啊，全地啊都败坏了，全地都满了他们的强暴。当神要来到人间做事的时候，当神要审判的时候，那所有的人都在他的定罪底下，
世人都犯了罪。
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是黑暗、死亡、永远的沉沦。对不对？但是这个审判在当时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一段时间中间还装了好几个灾，比如我们上次照着顺序底下应该讲的苍蝇灾。
对，
不过这个苍蝇灾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就是当神降这个苍蝇灾的时候啊，他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给分开了。
对，这好像跟前面三个灾就不一样了。
对，
他好像后面的灾像牲畜的灾啊也是一样的，都分开了。
从此以后所有的灾呢就分开了。换句话说，在真真正正的 黑暗、死亡与永远沉沦来临之前，神还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照着他降这个苍蝇灾的时候所说的话，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
嗯嗯，
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苍蝇。
嗯
嗯，这有意思。那当然很快就可以想起来，主耶稣讲到将来审判的时候，他要把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绵羊和山羊、属于他的不属于他的、都给你分开来，
分成两边。嗯，
哎，那这个你就看，就看见这个顺序了。
嗯，两下不相往来了。嗯，
对，从这个苍蝇灾，又还有这个瘟疫灾呀、炮疮的灾呀、冰雹的
灾
呀、蝗虫的灾呀，哎呦，
黑暗的灾。嗯，
对，我们当然是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去讲，但是我想我们很快就可以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如果当初神要这样做，他现在是不是也正在这样做呢？
嗯，照你刚才说过啊，以往的事情以后还要再发生嘛。
对，那当然我们基督徒知道了啊，很多人都不晓得基督徒都是大先知，你为什么要信主呢？因为你可以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双眼一闭，所未来的事情都可以讲了。嗯，
对，我们为什么能讲呢？其实不是因为双眼一闭有什么灵通，而是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嘛。诶，你像这个姚记，你说个预言给我们听吗？
啊，将来神要审判人呢。
哦，那我也可以说个预言给听众朋友听，信耶稣得永生。你说我不信，你不信的，所以才我们讲给你听。这事情将来肯定会兑现。
对，
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哎，我们是先知嘛，我们怎么知道？圣经讲了，你要是信的话，你也可以成为先知。
一信就真知道了。嗯哼，
对。那既然啊，我们显然也将要面临一个全地的审判。
嗯。
哎，就像当初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一样，神也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赎进他的国度去。
嗯，
那照理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应该和当时的这个十个灾很像啊。
嗯，
对不对？
那蒙哥啊，这样说，那你这几个灾是不是可以有两个问题要回答？啊，
请说。
对，第一个，那就是说。这十个灾当中，这几个灾既然是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有区分，
嗯，
那这几个灾是不是说，哎，对这个埃及人肯定有点特别的意思在里面？
嗯，
那第二个，这几个灾，那既然对以色列人啊没有经历这几个灾，那这几个灾有没有次序问题？
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都太难了，我预备答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说，从我们今天的世界里边，可不可以看见这十个灾？
啊、哦，嗯，
或者至少直到那个黑暗的灾、死亡的灾、沉沦的灾之前
啊，
我们可不可以
看
见？
看得见，看不见？
对对对对，照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说，哎呀，你要知道啊，明天主就可能回来了，对不对？那照这样讲的话，我们今天的世界应该都在这段圣经里面都写出来了。
嗯，
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应该都会写出来了。
嗯，
对不对？
对，
这个问题比较好答，因为你。答出来之后，大家可以验证嘛，看对不对嘛。
大家可以摸摸自己，可以检查检查。
哎，对对对。那如果要从这个角度去答的话呢，那实在是不难，因为你看啊，什么叫做水都变成血？
嗯，
那是什么问题啊？这个污染问题嘛。
你那个环境污染跟这个有关系啊？
这不是我说的
啊，
他写的嘛，对不对？埃及遍地啊、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
嗯，
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
嗯，
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
嗯，
这不是100%的是对吗？
对，这现在连牛奶里面都有东西了。嗯，
那个暂时不去管它。河里的鱼死了没有？死了，
死了。
河也腥臭了没有？腥臭了，
腥臭。
对吧？现在德州人能不能吃这河里的水？
嗯，
不行，开玩笑了。
哎，真的，不过这是真的。我小的时候啊，我们都在农村啊， 这个、嗯、这个我们那个地方一天到晚的夏天啊，也没什么地方洗澡啊，跟谈不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嗯、就是有一个好处，大人一不注意哈，滋溜我们就钻到河里去玩，又玩水又干什么的吧。嗯，
对呀、啊。
但是我现在再回去哈，
嗯，
当初很有印象的那小河歌啊，很多啊。小池塘啊、
嗯、
我们都每个小池塘都可以跳下去游泳啊，
嗯
啊、抓鱼啊干什么事。可是我现在再回去啊，一个那小池塘啊变小了，其实不是变小了、
嗯、
是周围的草啊长得满满满满的、
嗯、
啊。第二个就是那些塘没有一个人敢下去了，
都是死水腥臭了对不对，
这个营养成分很高
这个问题是环境污染问题对不对、
嗯、
那你再看呢，还有这个我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啊、
嗯、
这个生态平衡问题嘛，
嗯，
就是食物链呢、啊、食物金字塔啊，
嗯，
可能缺了几环，这一缺环之后呢，各种的动物啊植物啊、
嗯、也不平衡了，
昆虫啊，哎，就乱七八糟了。
对对对，嗯，你把青蛙都灭掉了，那个青蛙上面虫子就后面受到后面蝗虫就多了嘛，很合科学道理。嗯，
对，这个我曾经听过一则新闻，但是详细情形我就记不得了。总之是海洋生物，海洋生物与大批的这个海底森林呢、啊，就是这个海带啊，
嗯，
就是不行了、
嗯、
啊。连根都拔起了，整片都不见了。
嗯，
那他们追根究底怎么回事呢？哦，那是因为大鲸鱼绝种。
哦，
一物克一物嘛，对不对？
这个你得找日本人算账去。
这个生态不平衡啊，我们就会发现生物界的这个
某些种类的泛滥。嗯，
对，你看这青蛙，对吧？
嗯，
蝗虫啊。还有这个狮子、
嗯、
对不对，
苍蝇、
哎、
嗯，
哎，苍蝇那就不用讲了、嗯、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传染病没办法控制嘛你看我们个禽流感呢，冬天到了他们又要开始讲了禽流感，
嗯，
然后美国啊这个白种人是其实很怕这个，不要说禽流感，就是普通的流感，
嗯，
它一旦变成 pandemic， 它要变成这种大瘟疫这样流行起来，那死人无数啊、
嗯、对，去年不是 flu shot 就是这个感冒，
短缺，
对，短缺严重嘛，
啊
哈，
对啊、
就是、
大家都很紧张。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很多老中来这里根本不打的，
有的白人尤其年纪大一点、
嗯、
那他们这个死亡率相当高的，
嗯嗯
嗯，那我们昨天的节目也才讲啊，这个抗菌素，
嗯，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没错没错，嗯、
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听说了一个报道，就是十年之内我们没有新的抗菌素了，
该挖的品种都挖的差不多了，嗯，
病菌感染你总要有个东西来治它，
嗯，
这些抗药性不断的增加，那么、
嗯、
没有更厉害的抗菌素，
嗯，
你弄不过它的，
弄不过它，对，
这几年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 TB 啊，肺结核，
嗯，
又开始在美国开始流行起来了，
对对，
以前已经绝了迹的东西现在不但回来，而且是以这种超级肺结核回来，什么药都压不下来的，
其实还有很多这些类似的病毒了，对
对啊，
嗯，
那个时候恐怖分子不是要用天花吗
但是有一种病毒啊，那个东西是与这个无关的、嗯、那就是艾滋病病毒，嗯，
哦呀呀呀，
那是与这无关的，嗯
嗯，你看在这个十个灾里边就有至少两个，一个是牲畜身上的叫瘟疫啊、
嗯、
一个是人身上的叫做疱疮，
疱疮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herpes， 是不是疱疹、嗯、
单纯疱疹病毒，嗯，
那东西可是疼人呢、啊、是吧、嗯、
对，
疼得不得了，他们说那个是非常非常厉害，
嗯，
这个病毒是在一天之内就是发起来，
很快很快、嗯、
很快很快，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对，
对吧，所以你看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状况啊，
嗯，
那天灾不用讲了，
嗯，
大的冰雹，大的台风，大的地震，那太多了，
对，越来越明显，嗯哼，
对啊，环境污染，生态不平衡，这个疾病没办法控制，还有天灾，那加上人祸、
嗯、
这个法老早就应该让他们去了，到最后是全国的人民臣仆都起来催他说你赶快让他们走吧，
嗯，
这法老心硬啊，他不肯就是不肯啊 你说这样解圣经是不是有点无聊？哎，听众朋友，我们不是在解圣经啊，
嗯，
我们是用圣经来解释今天世界的状况。
嗯，
如果我们看见这些类似的灾难在今天的世界上蔓延啊，在新闻里面不断的数来数去，就这几个灾，
嗯，
那你就应当晓得啊，那个黑暗灾、灭长子的灾、永远沉沦的灾啊，离我们不远了。
嗯，近了，近了，
近了，近了，是吧？
啊，
你读圣经是可以这么读啊，你可以不同意说啊，这个圣经不能这样解。可是我告诉你，世界绝对可以这样解。
对，我们礼拜三的节目应当多做点这方面的了。开始，
那就是看我们这些饱学之士的九十九只羊同工啊，大家需要多用功一点了。姚记怎么样？你下次讲讲，给我们讲讲这个 super bug， 治不好的这种病毒啊，什么什么的。嗯，
还是等丹尼尔先做完了，做多做点，我们再跟上。嗯，
那些科学的节目其实是挺有意思，但就是要花的时间相当多啊，
嗯，
要去准备，要准备好久好久。嗯，对，你可以从这些方面来看，那这就是圣经
现实。嗯，
哎，对，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因为这些灾所包含的、所影响的层面，就是哎今天世界的写照。
嗯，
除此之外，哎，比如说小贝如果在这里，他一定说：“蒙哥，你别再胡扯了，我们这是应该讲家庭伦理。”你说这些东西跟家庭伦理有什么关系？
就是啊，我们今天礼拜四是家庭伦理啊，
这个绝对跟家庭伦理有关系。
你这是在讲昨天的节目，对吧？昨天的事已过，要讲今天的事。嗯，
这个绝对跟家庭伦理有关系。你看
这个
青蛙上，
这个怎么跟家庭伦理有关系？
你就读青蛙那段就读了，这个青蛙上来要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陈仆的房屋，还有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
嗯，那就是青蛙很多嘛。
这不是青蛙很多，这卧房、床榻，对吧？
嗯，
当然讲到夫妇、房子、厨房、团面盆，当然讲到家庭儿女啊。因为这些灾到底影响我们的什么？它直接就影响我们的家庭。
哦，您是说这些东西都被污秽了，是吧？
它不但是被污秽的，而且这个灾显在哪一些事情上？是显在这些事情上。
嗯，
当时这个埃及多么有荣耀、多么有权势的一个大帝国，
对吧？直到今天还有那个大辉煌留在那里。嗯，
可是这个灾一来的时候呢，通通都不见，你就看见他们的什么？
嗯，
爸爸妈妈哭孩子，
嗯，
害怕他们的牲畜、奴胚，
嗯，
儿女，都是在家庭生活的层面上显出他们的问题来。
嗯，
哎，我们刚才还漏了讲了，还漏了讲一个什么？世界这个粮食荒啊，哎呦，完全不可避免，这是肯定要来的。
嗯，您是说这个灾狱当中把粮食都给砸没了？嗯，
对啊，你看那个灾里边，
嗯，
对着他的牲畜来，
嗯，
对着他的粮食来，
嗯，
啊，最后蝗虫上来的时候，其实让他们最、
嗯、
最害怕、最害怕、最害怕的，嗯、那时候吃干连树叶子都吃干了。
对，连所有的青的都吃掉了。嗯，
对，那这是很可怕的。
嗯，
那今天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蝗虫灾啊，可是那个粮食灾你就等着吧，它肯定要来的。
我想听众都知道这个物价的飞涨嘛，啊，飞涨的原因恐怕就是与这个东西背后有这个与这有关系、啊。
粮食，
嗯，
纯净的饮水不可能平均分配了。
对，你这个不可能平均分配啊！以前还是说饱的饱死，饿的饿死，现在也很少有饱的饱死了，都是饿死了。嗯，
那大批的人要饿死啊！只是我们美国的国力强，中国的国力强，现在你比较看不见的东西。你看这个经济风暴，这个经济衰退，其实真正的受害国是什么？是发展中的国家，是未开发的国家，嗯、很惨很惨的。
嗯，美国也就出生养尊处优，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啊，还是相当相当的、嗯、怎么讲？你看在国内很多地方，一到夏天都是停电，停电还好一点，停水啊，停得很厉害的。
是啊。所
以水是非常非，有些食物你可以说，哎，我们暂时掺一点还能掺得出来，你这水呀、啊
嗯，
这是中国人比较节约而已，比较勤劳，嗯、比较忍耐哈。
对，
你很多地方这个真的是喝的水都是喝那种，其实已经污染得很厉害了，只是我们不去、
啊、
老百姓不知道这些东西这个厉害。
对，
嗯，
而且我们常常就是难免要挑中国政府的毛病了。 那说中国政府有没有毛病，那毛病当然也是不少了。你知道比起很多很多未开发的国家或者开发中的国家，这个中国政府照顾老百姓还算是不错的啦。
对，相对来说还算不错。有的
那还真是
对
吧，在这边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在非洲一些国家的报道，哎呦，那些军事政府啊，那把外国来的救济物资呢全部并为己有，
对吧，
对不对，那老百姓饿死啊，他根本就不当回事。
当回事，十几个人根本不算什么。你可以看到中国这几年还是有变化。
至于这种灭种族的屠杀，那光是过去20年就多少起。是不是这个东西在中国还是不太会严重到这个地步。只是说呢，我们现在的生活啊，比起将来要临到这个世界的那一种的饥荒，恐怕我们啊还会大开眼界的啊，还会大开眼界。那这些东西当你在灾难里面的时候，你其实是什么东西遭到危机啊？家庭遭到危机。
家庭，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你说其实污染最厉害的地方啊，我想这么多年你说各地地方都有污秽哈，可是对我个人，我自己觉得这个最污秽的还就是什么家庭啊，这个宫殿啊，你的床啊，这些地方，这个污秽恐怕是最大。
这个青蛙跳上来实在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写照。
因为这个是明显的，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争的事实是对于这个床榻，对于这个宫殿哈，这里面的污秽。我觉得是很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啊。那个人的不知羞耻在这件事情上给你描绘的入木三分呢、那除了青蛙就是什么，就是苍蝇。
是啊也是真是污秽、苍蝇呢就污秽的到处，连小地方都给你污秽的没处可以躲了啊，
它是满满的啊。那这个灾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你知道这段圣经其实与哪一段圣经非常非常的像啊？就是与我们前两个礼拜一直在讲的启示录最后啊，说讨那个大淫妇的罪啊，那个巴比伦倾倒了，两个东西很像。为什么说很像呢？因为你看看啊，在这个启示录最后讲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就是讲到什么呢？他这里边的受到这件事情影响的包括什么啊？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奴仆、人口。这个就是出埃及记里面受到影响的，就这种东西啊。粮食、牲口、奴仆，对不对？人口通通都在里边了。然后到最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还没讲到那个地方，他们要把埃及人的什么宝贝啊，就是巴比伦里面讲的货物，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橡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什么都给他带走了。
对，全部带走。
对，对，那这个灾啊所影响到的这个经济层面呢、家庭层面呢、社会层面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是全埃及一起，那这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个全球的经济被连在一起。你从这些角度来读的话，你越想是越害怕，因为这真的是神的灾已经临到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要临到这个世界？因为黑暗的灾、灭长子的灾和沉沦的灾就在门口了。
你还没无法想象，在任何一个朝代，你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啊。以前要是哪个国家兴亡，哪个国家败衰。
对，
这个其他国家可以说是有的是毫无，有的真的是根本没有任何影响的。
对，
现在哪个国家只要哪一个地方出一点事，全球都跟着都一起抖一抖。
对啊，他们最近在报着欧洲有一个国家很可怜很危险，大家想不到的就是冰岛。
对，据说他政府要破产了，
大家得想办法帮他。这个美国的这个房贷危机让这个北大西洋的冰岛整个国家破产，你想想看这个是怎么回事的。这个全球被连在一起，整个的灾难在埃及全地都是哗啦哗啦一批批的过来，是很吓人的。那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如果能够把它连在一起，那我们才能够再问啊，这个问的问题是我们刚才所问的，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刑罚埃及？ 也就等于说神为什么要让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的苦情啊，在今天的世界上越演越烈。
这个基本上我们从各个层面都应当可以看得到这些事情，稍微你真的清晰一点对着这些圣经应当可以看得到。但神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其他的要我们看的吗？
有啊，实际上我们常常问说，哎，神为什么容许苦难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答案其实是在出埃及记里面。
这怎么讲？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话讲得很清楚了。比如说他一开头派摩西去的时候，在第七章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开始行这些神迹，他就说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这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头问的问题，你要领就领嘛，
是啊，
对不对？
是啊，
你这么不讲情面，
干嘛这么折腾我们啊？
对呀，我们怎么样也把你以色列民养活了一阵子嘛。重重的刑罚我们，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一再的搞我们干什么呢？
这个神迹不是叫我们发财，是叫我们遭难呢。
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哎，这来了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光想了说谁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
对吧？
但是在神的心里面还有一个一样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埃及人不知道我是谁。我现在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谁，这是我所用的办法。
说到在神的眼里面，不光叫以色列人知道，还要叫埃及人也要知道。
哎，我们今天是这样啊，我这个日子过得好好，怎么有人来跟我传耶稣啊？又是上天堂，是下地狱，对不对？上帝还今天发威，明天降罚，你看看他威风的，这干嘛跟我过不去啊？
是吧？
神不是这样看的，神是造了亚当，造了夏娃，他们犯罪流落到世界外面去。那这些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是神在造亚当造夏娃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能够指着他们名字领出来的人呐、每一个人神都晓得，他们通通都在亚当的圣经说在他的腰里面，我们今天说在他的基因里面。这些人都成了罪人，在世界上犯罪，对不对？那神用洪水把当时的世界毁灭掉，留下了一家八口，挪亚和他的后裔。这挪亚和他的后裔呢，又在世上大大的繁衍昌盛，并且又在世上大大的犯罪。到了这个时候，到了摩西的时候，埃及人已经不认识神了，可是神一直认识他们。埃及人已经不知道人活着是干什么了，可是神知道你们活着，因为我要你们认识我，我要把你们领回到你们应该在的地方。从神来看，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啊。我们只知道过自己的日子，我们不知道天父的心多么痛。那当你怎么样都不理他，也不领情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办法吸引你的注意，是干什么？
弄几个灾。
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当神把人分开了，以色列人、埃及人，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并且把侍奉神的人领出来的时候，那些不侍奉神的人，神要他们知道我是神。
是啊，人呐、在这些任何一个神的作为面前啊，他如果能够安静一点，或者是能够多思想一点的话，
对嘛？
应当可以少受许多许多的。你看前面几个灾，或许大家都能够啊经历，对不对？经过，但到后面很多的东西啊，真的你早早进来，你可以真的是免掉许许多多的灾，不光是将来审判的事情。
为什么要埃及人也知道耶和华是神？这里边还有很多原因的。你把这个出埃及记这几章啊，耶和华所说的话通通排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呢，他说的话比他行的神迹还要多很多啊。他这里边他是最多话的，比法老的话多，比摩西的话多。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话？他很多事情在里面，比如说他不断的向法老、向埃及人重复什么呢？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干什么？侍奉我。他就责备法老说，到如今你还是不听。什么意思呢？ 不但让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神，还让埃及人知道有所谓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是爱他自己百姓的，还让埃及人知道了这个耶和华是要人侍奉他的。对，
嗯，
并且当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等到青蛙灾的时候，他就说了，好叫你知道，不但要知道我是耶和华，还要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的。
嗯，
今天我们在美国刚来的时候很好奇啊，美国好多东西都跟中国长得不一样，是吧？
是吧？
现在美国人看中国很好奇啊，那全世界的人要是到了日本，那是最好奇。哎，据说东京啊，那什么宝贝都有，
嗯，
你想不到的奇怪玩意儿都有啊。上次我岳父去东京出差，他回来说，哎，他们有这个东西叫做假乳、异乳，
这什么宝贝啊？
给男人喂娃娃用的。有的东西只有日本人才想得出来。
这个
我很早就知道他们有罐头空气
啊，罐头空气，他据说还有
污染太厉害。
对吧？对，我以前还听说过他们有这个纯净水啊。
嗯，
这个纯净水呢，不是像我们这个超市里面买的这个可饮用的水，他们是说这种北冰洋底下没有污染地方挖出来的，那这个卖得很贵很贵的。嗯，
他们也许很快就会发现北冰洋底下污染的可厉害了。好了，这个暂且不表。
嗯，
当初埃及人看希伯来人呢是看不起的，就是看着犹太人。是不是他们是放羊的？
对，
什么东西啊？这个是希伯来人的，那个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这个埃及
的
才了不起。对对对对。可是这次不一样，有个东西叫做希伯来人的神，哎呦，这个耶和华这个发威的这一位就是叫做希伯来人的神。
对对对，他要希伯来人去侍奉他。嗯，
你想想看，从埃及人这个角度来看，他刚开头一定觉得是啊，
嗯，
非常非常倒霉。
嗯。
可是他很快他就必须得到一个结论，是吗？
嗯，
普天下没有一个神像希伯来的神。
嗯，对，这个硕士早领到一定程度他就认识到这个事情了。
对啊，这个时候神就跟法老讲啊，当他用瘟疫在灭这个埃及人的牲畜之后，他就跟他说了，他说我叫这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身上，叫你知道普天下没有像我的。而且怎么样呢？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
嗯，对。
灾难有什么好处？灾难能够让你知道，神要真的是伸手攻击我们的话呢，我们早就从地上除灭了。
嗯，要不是神松松手的话。
对呀、你说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旧金山大地震，都有个什么特色啊？
还不够大。
这样讲有点太
不够人情
哈，中听、对、
嗯、
就是他阵阵都停了。
嗯，
他为什么阵阵都停了？
嗯，
因为他要我们知道，
嗯，
我若是真的伸手攻击你和你的百姓的话，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
嗯，因为我讲这个还不够大，意思上将来有个更大更大的，现在还只是一个、怎么讲？
没错，这一切的灾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指向将来的事。你觉得这件事情可怕吗？还有更可怕的，但是我现在让它停住了，为了让你们可以知道，你不要光在那里问说神为什么容许这个事情发生，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发生之后会问问题的都是活人，都不是死人，都是神已经把你的命留下来的人。
嗯，还给我们机会，还给我们时间。嗯，
你说他到底要我们干什么？他要我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要我们知道普天之下没有像耶和华的，要我们知道他若真的伸手攻击我们呢，我们早就灭绝了。那在当时他还有一个目的，他对摩西说，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子孙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不但要埃及人知道，那个世代的人知道，他更要将来的世代，也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知道。
嗯，
实际上神没有再用这么大的灾来攻击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他已经拿埃及人做这个负面的样板啊，已经攻击过了。
嗯，说到神到后来就是常常讲完一句话之后说，最后再加一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
对啊，他让你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为什么，让我们能够寻求他，让我们能够认识他。
嗯，
那你如果一定要跟神怄气，没有人拿你有办法。你需要知道，如果神真的要灭绝埃及人的话，他就不需要用十次的灾了，十次的灾，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为什么？就是警告他们嘛。
嗯，
你们要回头，你们要认识我是耶和华了。
嗯。
那你说这是希伯来人的神呢、啊、跟我们埃及人有什么关系啊？
对啊，
哎，我们还没查到那里，查到那里就晓得了
啊。
在当时他把希伯来人和埃及人分开来，并且开始降灾给埃及全地的时候，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分开来？
因为早先这个不是神要分开吧，是老早埃及人他本身就是他的神，他根本不认耶和华为神嘛。
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埃及人把以色列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分开，
对吧、
啊？那现在呢，神也是一样，他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就照样分开，
照样分开，嗯，
对不对？
嗯、
埃及人这边有灾，以色列人那边没灾，那你认为他让埃及人、嗯、如果一个聪明的埃及人，他应该会达到什么结论呢？
那边是真的，
不但那边是真的、
嗯，
我们这边是倒霉的，
嗯，
那他必须要想一想，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对。
神有十个灾，一次一次的来，并且每一次来都事先告诉你。一个埃及人，请问你，他在当时啊，尽管这是一位希伯来人的神，可是一个埃及人要是真聪明的话，他干什么？
赶紧趁着黑夜之前啊，跑到那个光明的地方，弃暗从明。
说的一点都没错。神为什么要把他分开？要让以色列家这个向来被埃及人看不起的这一小群呢、啊，
嗯，
越来越亮，越来越高，让人家知道说这是耶和华所赐福的子民呢、啊。
嗯，
那埃及人可不可以跑到那里去？那你非得等到最后灭长子之灾之前，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你就可以读到了。
嗯，
那个时候规矩是这样子的，凡是在屋子里的。寄居的、闲杂人、
嗯、
做客的、过路的、洁净的、不洁净的、通通可以吃那个羔羊、通通可以留在那个屋子、通通得到保命。
对、啊、他过红海的时候还有许多的闲杂人。嗯，
对，那些闲杂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称他为闲杂人呐、啊。
嗯，
但是很难说、哦，当初这些人为什么会跑到以色列家去啊？圣经没告诉我们呐、
啊
嗯。
对。
但是在今天呢、啊、神之所以用这个灾那个灾来攻击埃及，攻击这个世界，实在是要提醒我们，有一个地方是所谓耶和华的避难所，是耶和华立民的居所，凡是投靠他的人就必得救。
嗯，投靠的人都有福了。
对，因为他是按着这个来审判的。
嗯嗯，
他不是按你个人的功德来审判的，他把他的子民，他把属于他的和不属于他的、侍奉他的不侍奉他的分开来了。他这么一分开来啊，其实对埃及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这时候你要往哪里逃啊，方向是非常清楚的。
嗯，
在这个整个的十灾里面，你就读不到一句话说禁止埃及人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保全性命，没有这样的一句话、
嗯、没有没有，嗯，
绝对没有，反而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吃逾越节羔羊的规矩。
嗯，甚至在这个牲那个降瘟疫在牲畜身上的时候说，哎，有些心软的把牲畜领进去，哎，就没事了、啊、
是啊，
心硬的，
你只要听他的话、
嗯、
你只要听他的话、
嗯、
在这里你看见法老心硬啊，可是百姓可以不用这么心硬啊。
嗯，
神使法老心硬，很多人都说你这神是故意的，神为什么这样故意，他为什么要让这么多的灾不断显出来？因为要让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是神，让埃及人认识耶和华是神，让埃及人认识这个希伯来人的神啊，那真是上天下地的神。
嗯，
让他们有机会干什么？躲到以色列人家去。
嗯，躲到避难所去。嗯，
对。
嗯，
那当然当时这个灾难主要不是为了救埃及人，而是为了救以色列人。神也并没有直接对埃及人发出这样一个恩典的呼召，因为本来立约，神纪念他的约是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为了这些埃及人。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圣经的话说，既然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与谁和好？与神和好。这个自己是指着神而言的，叫你们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在当时，神不是要救埃及人，却要借着埃及人让全地，让普天下都知道耶和华是神。而且我们隐隐约约已经可以读出来，埃及人是有一条出路，就是躲到以色列人家去。他为什么要让埃及人，让普天下的人知道他是神？那说穿了，其实就是要引他们回到自己的面前。只是在当时啊，那个赎罪的祭还没有完成，还没来到。那在今天，这条出路就是我们的十字架，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让你无论是什么人、什么背景，你从前心里面怎么样与神为敌，而且有怎么样的恶行，都可以借着十字架上耶稣所流的血，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也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说，落到我们今天，为什么神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饥荒、瘟疫、战争、天灾、人祸在这个世界上？其实第一，他警告我们将来的事情马上就要到了，黑暗之灾、死亡之灾、永远灭亡、永远沉沦之灾马上就要临到这个世界。第二，他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他是耶和华，没有人可以比他的，若非神把所有的地震停住、火山压住、风灾盖下来，我们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
对，
你不要说别的，休斯顿最近就是连逃两次大的台风，
对吧？
这次我们看到这个艾克多么厉害，对不对？艾克临上岸只减了两级，从四级一直降到二级，
仍然是松了许多的手啊。
那当然是松了手啊。那个时候他们说，哦，有个高气压，这个高气压谁放下来的？他早一点晚一点，这个差别很大的。啊，上次 Rita 临到了 Houston 的门口，向东边一转过去了，
而且连接也是降了好几级。
是啊，是啊，啊，神为什么让这么多的灾祸临到我们，并且又突然松手？那实在是他要我们悔改，要我们注意他。他若真要攻击我们的话，我们早就没命了，对不对？你说为什么要连连的刑罚？为什么要一再吸引我们的注意？因为他要我们悔改，他不要我们沉沦。
许多的时候，真的是想跟朋友们说一句哈，我们看见许多难处，或者是许多困难，或者是许多这些灾难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不能只是看，只是惊叹，啊，或者只是发发牢骚。
其实神
在
神，
对，在神那里有很多的恩典和慈爱，他要人进去之后，你真的是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临到我们，仍然是真的是神的喜乐和平安与我们同在。尤其知道将来那个沉沦和永远灭亡的事情，
对了，
神是早早就把在这个避难所里早早都已经解决了。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只看看，只是惊叹，只是说说笑笑，真的是我们之所以再传，就是盼望大家能够真的早早的进来吧。
在今天这个所谓弯曲背谬的世代里边，神其实已经把他的子民分开了，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信主的与不信主的。你认为他们真的没有不同吗？那个不同在什么地方？不是这些人比较好，那些人比较不好。我们在神的审判底下都是一律被定罪的，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头三个神迹一样。可是这时候神要特别做一件事情，要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当他这样分别的时候，你小心啊，你必须赶快归队，因为更重的审判接二连三就要临到这个世界了。很快，在你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神要把他分别出来的这一批子民从这个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你如果只会读圣经，只会听讲道，不知道怎么看今天的世界，那你真是白读啊！你说出埃及记的十灾，这十灾到底有什么意义？直到你认识说我们正在这十灾里边呢，对不起啊，它对你没什么意义，对不对？直到你愿意接受这个救恩，你也愿意像或许当时有一些逃到以色列家的埃及人一样，能够说：哎呀，普天之下没有神像耶和华，这个神是希伯来人的神。我愿意来到这个神的家里边啊，免得与
埃及人一头灭亡，
对吧？
好了，姚记，谢谢你今天上来啊，让我们把这个从大纲上把这几个灾难呢讲一讲，
十灾的概要。
对，盼望这些话对于没信主的朋友呢不会太刺耳，或者我应该说，盼望这些话如果对你刺耳的话呢，你能够好好的想一想，不要老是问说神为什么让苦难临到这个世界。神当然有一个很好的原因，这个很好的原因就是让你知道啊，耶和华是神。
真的有许多的苦难，神总是开了一面，还有这些苦难临到的时候，神总是有他的慈爱在那一面等待着大家。
对，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生下来就不认识神，神可是一直认识我们，从亚当到挪亚到摩西，神一直在等着你，让你今天听见这个节目，让你今天开始转向他。他的心意在圣经里面，他当初用了一段并不长的时间向埃及人施行各样的灾祸，因为他要他们认识神。他不只是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而已，那都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仔细的去读，因为这里神一直有两面的意义，不单是要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同时呢他要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让你也知道啊，耶和华是神，让
天下没有别的神，唯有耶和华是神。
对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明天是二山子的节目，下周一欢迎听众朋友再到节目里来。周末不要忘了到教会去查经，这个星期五这个星期天我们都会在华人基督徒教会，那这星期天又是轮到我来讲，我们要讲的就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与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圣经呢也有相当强的平行性。
好的，再见。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八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281-561-9747， 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拥有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为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